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we bring you the priesthood session of the 181st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This session is being carried to thousands of meeting houses throughout the world. Music for this session will be provided by a priesthood choir from the Ogden, Utah and Logan, Utah Institutes.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First Counselor in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will conduct tonight's priesthood session.
We welcome.
我哋欢迎各位兄弟嚟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大会内容将会透过卫星转播传送到世界各地，给圣职持有人去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他州奥格登和洛干地区福音研究所的圣职唱诗班演出，指挥是杰瑞·西门、内尔·萨门和阿伦·桑德斯，管风琴司琴就是安德鲁·斯华、恩斯华。唱诗班将会献唱《看伟大圣职齐聚》，为本场大会展开序幕。跟住会由70元洛菲尔皮洛长老作开会祈祷。
Son and Father, joyfully sing. Our Heavenly Father,
我哋嘅天父，喺场大会开始嘅时候，我哋非常感激有机会嚟到喺世界各地聚在一齐。我哋特别表示我哋对你嘅爱子耶稣基督嘅感激，我哋非常感激。佢俾我哋嘅邀请去来跟从我，同埋佢嘅复兴嘅福音，同埋活着嘅先知，同埋为咗亦都感谢我哋嘅先知多马孟宣会长同埋佢哋嘅两位姊妹。愿你嘅灵带领我哋个大会，我哋祈求，让我哋更能够明白我哋圣职持有人有关嘅原则、责任同埋教义。天父，帮助我哋能够可以增长我哋嘅信心同埋见证。我哋咁样祈求，奉你嘅爱子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唱诗班而家要献唱，领我就你。喺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家组嘅尼尔安德森长老将会为我哋演讲，跟住会由七十元会长团史提文书长老演讲，之后会由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第一支理赖瑞布吉布森弟兄演讲。
Thank you.
今晚我要特别针对12到25岁持有神圣圣职的人演讲。身为教会的领袖，我们经常想起你们，我们为你们祈祷。有次同我，当我同
Why would you push your little brother? He looked at his grandmother and responded, "Mimi, I'm sorry."
当我哋我哋身为神职人员，我哋非常之谂起，我经常谂起你哋嘅善，我哋见到你嘅良善，我哋都好爱你，心以你哋为荣。你有冇谂过点解你喺呢个特别嘅时间嚟到世上咧？你哋冇喺亚当同埋夏娃嘅时代出世。你们都没有在法老王统治埃及时代出世，亦非中国的明朝。你们在基督第一次来临之后的第二十世纪来到世上，神的圣职已经复兴到这个世上，而主亦都着手准备世人迎接祂荣耀的重返地球。这个是美好的时机和担当重任的日子，亦都是你们的日子。你的洗礼表明了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你蒙安立接受圣职，应令你的才华和灵性能力得到提升。你的重任之一就是要帮助世人去做好准备，迎接救主的第二次来临。主已经派先知多马万宣会长去领导他圣职的事工。万宣会长对你们说过，主需要传教士，每一位配称有能力的男青年都应该准备去做传教。传道服务是一项圣职的职责，你们已经获赐良多，而主期望我们去履行传道的义务。传教服务是需要牺牲的，当你响应先知的召唤去服务的时候，总要舍弃一些东西。有留意榄球比赛的人都知道，纽西兰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全黑队，他们有这样的名字是因为他们球队制服的颜色。能够被选入纽西兰的全黑队，就好像可以在超级杯的美式足球或者在世界杯的足球队踢球一样。甚至好像在 BYU 的篮球一样，在1961年持有阿伦圣职的西尼国荣成为了纽西兰的篮球明星。由于他出色的能力，很多人都认为他会在下一年被国家篮球全黑队选中。就在19岁的时候，橄榄球生涯前途无可限量的关键时刻，西尼宣布将会放弃榄球而去做传道。有人觉得他是痴线，亦都有人觉得他很傻。他们断言西尼的榄球界的机会可能从此断绝。对西尼来说，重要的不是所写的东西，而是他面前的机会和责任。他肩负着圣职的职责，以生命入边两年的时间去宣扬主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他履行职责，即使有机会在国家队踢球都阻挡不到他。他蒙神的先知召唤去了加拿大西部传道部去做传道。48年前的这个月，19岁的西尼长老离开了纽西兰，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做传道。西尼跟我说他传道时一个经验，那晚他和他的同伴正准备要回去宿舍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灵感，决定去再探访一个家庭。那个家庭的父亲被他入去，他和他的同伴去为救主作见证。那个父亲拿了本摩尔门经，父亲读了整晚。之后那半个星期里面，父亲完成了《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无价珍珠书》、 几个星期之后，呢家人就接受咗洗礼。点解选择去做传教，而唔系纽西兰全黑队踢波？西尼对呢件事有反应，带领其他人认识福音嘅祝福，远胜于你所付出嘅任何牺牲。你可能会好奇，西尼国荣传道之后点样呢？其实最重要嘅系佢同佢心爱嘅柯宁结婚，有一段永恒嘅婚姻，五个小朋友，仲有下一代嘅孙。佢一生都信赖天父，遵守诫命，为人服务。至于榄球呢？西尼国荣传道之后，成为咗全黑队史上最厉害嘅中卫，踢咗十一季嘅比赛，并担任咗队长好多年。西尼国荣嘅波踢得又几好？好到因为佢星期日唔打波，训练同埋球赛时间都因佢而改。好到连英女王都知道佢对榄球嘅贡献。好到甚至佢自己有本书出咗，本书叫做《超级西尼》。万一西尼传教翻嚟之后，冇呢啲荣耀咧？咁呢个教会传道服务嘅伟大奇迹之一，就系传教士从来都唔会问我传道之后翻嚟能够得到啲乜嘢咧，反而系问我能够付出啲乜嘢。你嘅传道将会系带领其他人归向基督嘅神圣机会，并且准备好救主嘅第二次来临。主好耐之前就提到要为佢嘅第二次来临作准备。佢对以诺讲：我将从天上降下正义，我将从地下发出真理，我将使正义与真理像洪水般横扫大地，从大地四方聚集我的选民。但以利先知亦预言，在后期日子，福音将会好似以非人手作出来的一块石头一样，滚动至大地的末端。尼非亦都讲到，在后期时期的教会人数不会很多，但是分散在整个地面上。主在本福音期宣布，你们蒙召促成我选民的聚集。年轻的弟兄，你们做传道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和责任，而且对着聚集选民应许的实现和你们的永恒命运都很重要。在福音复兴的早期，总会弟兄他们就很着重宣扬福音。1837年教会成立才七年，当时贫困迫害交迫，传教士就被派到去英国传播福音。在未来这几年，传教士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宣讲，好像有奥地利、法属波利尼西亚、印度、巴贝多、利兹和中国。主祝福这项事工，并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教会。这次大会翻译成93种语言，我们好感激过52,225名在150几个国家做全职传教士 的青年，世界到处都有为救主作见证的正义传教士。想一下，在52,000名的传教士的灵性力量，他们蒙得主的灵，勇敢宣扬，除了奉靠耶稣的名外，没有赐下别的名，也没有别的道路或方法，人类儿女可藉以得到救恩。我们要对成千上万的返乡传教士表示感激，他们曾经献出最好，和继续去这样去做。世人正在准备迎接救主的第二次来临，而很大程度上面，主的事工是透过传教士去完成的。传道服务是一项灵性的事工，配称和准备是不可缺少的。文宣会长讲过，男青年 我奉劝各位要为传道服务作好准备，要保持洁净和纯洁，能配称担任主的代表。2119年是你们去做传道之前，请记住你面前的神圣任务。你去传道前的一举一动将会很影响你去做传道时所拥有的圣职力量，所以你请你准备好自己。曼孙会长说，每一位配青有能力的男青年都应该去做传道。有时某些人会因为健康或者其他原因而无法去做传道，你和父母主教倾谈的时候就会知道你自己是不是能够去做传教。如果你的情况不容许你做传道，千祈不要觉得自己在崇高的使命前不是那么重要。主对那些爱他的人是非常仁慈的，他会为你敞开另一扇门的。今晚在场聆听大会的某些人可能认为自己太老，不能够做传道。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在20多岁的时候在柬埔寨认识教会，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仍然可以去做传道。经过祈祷和主教倾谈之后，他召唤了被召唤去纽约市担任崇高的传道服务。如果你担心传教年龄，祈祷和你的主教倾谈，神他会指引你的。50%的传教士都在自己的国家服务。主应许说，每个男人和女人将透过那被按立到此权力的人，以他自己的方言和他自己的语言听到原本的福音。你会蒙预言被召唤在最需要你的地方服务。我很喜欢与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会面，最近我访问了澳洲雪梨传道部。你们知道我见到谁吗？就是纽西兰的榄球传奇人物西尼·葛荣长老。今年67岁的他又去做传道，但他这一次的传道同伴是自己选择的，就是安宁·葛荣姊妹。他提及到他们教紧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父母虽然是教友，但已经变得很不积极很多年了。葛荣长老和姊妹想帮助这一家人重燃他们的信心。葛荣长老跟我分享，当我见到当他同这个父亲在沙利茨看住他的大仔，帮助住他的细妹和细佬接受洗礼的时候，他非常之感激。他好开心可以见证住这个家人可以团结一致，咁向住永生的目标去进发。总会会长团对你讲过，你哋系精选嘅灵，出生喺呢个站最为重大，机会最为美好，但系诱惑最为猖狂嘅世代。我哋为你哋每一个人去祈祷，愿你哋能达成所有待你哋完成嘅伟大事工，能够配称，并且愿意肩负喺建立神嘅国度，同埋准备好世人迎接救主第二次来临嘅责任。我非常之喜欢哈里安德森所说的救主第二次来临。他提醒了我，耶稣基督将披着威严和力量来临，神奇的事迹将会在世上和天上展开。等候救主来的人将会盼望他，而他应许我必来临。正义的人将会见到他在天上的云中与所有圣天使一起，披着能力和大荣耀。有位天使会吹响号角，圣徒们将从大地四方前来，将被提上去与他相会。那些已睡的圣徒，亦即是已经过了身但配称的圣徒，也要出来与他相会。经文上讲到，主的脚将站在这山上，而且他将发出他的声音，大地各端都会听到。我年轻的圣职弟兄，我见证这件是不凡的事迹，而且是非常庄严， 但最重要的是，我见证一定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救主活着，他会重返大地，无论是在万子今生的这一边或者是另一边，你我都会为他的来临而欢欣。而且我们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差遣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去履行我们的神圣职责，准备好世人迎接去重返大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的家庭以前在犹他州南部一处沙漠高地，那里很少落雨。我们总是很期望在酷热的夏天来到之前能够有足够的雨水。我们那时就好像现在一样，不单只是希望落雨，还为落雨祈祷，并且甚至在危急的时候为落雨禁食。那里有个故事，有位爷爷带着他五岁的孙子在城里面散步，最后走到一个大马路边一个小的士多铺，停了下来买罐冰冻的汽水喝。那时有架外地来的汽车驶过来，那司机落车指着天一架很小的云，向问这个老人家问，你想会不会落雨呢？这个老人家就回答，我当然当然会啦，我就算不是为了我都要为了这个小孩，我早已见过落雨是怎样的啦。希望是一种情绪，能够丰富我们日常的生活。有人将希望定义为相信每一件事情都会有最好结局的那种感觉。我们假若怀着希望，就会带着渴望和合理的自信期待未来。因此希望会将明确宁静感感觉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令我们能够有自信感期待未来一切。有时候我们希望会发生一些我们无能控制的事情，我们希望有好的天气，希望春天会早点来到，希望我们最爱的球队赢得世界杯、超级杯或者世界锦标赛。这些的希望令我们在生活变得很有趣，也都往往导致我们做出一些差不多不寻常近乎迷信的举动。例如我的岳父大人是一个超级篮球迷，但他相信只要他在看电视去看他的最爱的篮球比赛的时候，那个球队的赢面就会大一点。我十二岁的时候，我一再坚持要着同一对从来都不洗的袜去参加每一场少年棒球联盟比赛，希望会赢。家母就要我将那对袜放在走廊后面。有些时候我们会因为希望而产生梦想，而且会受到鼓舞而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希望学业成绩进步，就会有所牺牲，认真读书，达成这个希望。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所属的球队能够赢到比赛，就会因而敢去努力练波，致力于团队合作，终而获得成功。罗杰·班尼斯特以前在英国就读医科大学的预科的时候，就胸怀大志，想成为一个在四分钟之里面跑完一英里的人。在二十世纪早期，很多热衷田径赛事的人一直都热切地期望着有一天能够跨过这个四分钟完成一英里的纪录。时间一年一年咁过去，虽然有好多杰出嘅赛跑员都好接近呢个目标，但系始终冇人能够打破四分钟呢个纪录。但系班尼斯特仍然雄心壮志，不屈不挠咁不断训练，希望有一日能够达成呢个目标，刷新世界纪录。当时有啲体育界嘅人士都已经开始怀疑，真系会唔会有人能够打破四分钟嘅纪录呢？有啲专家甚至假设，人体嘅生理上根本就冇办法有咁快嘅速度去完成咁长嘅距离。但是在1954年3月6号一个多云的日子里面，罗杰·班尼斯特的伟大希望就实现了。他在3分59.4秒跨越了终点线，创新了世界纪录。他打破了4分钟之内跑一英里的纪录，在的希望之后，他就藉着训练不屈不挠的毅力去达成这个梦想。希望可以激发梦想，并鼓舞我们去实现这些梦想。不过，只是希望并不会令到我们成功。 有好多美好嘅希望都冇办法实现，只系因为佢哋虽然有好好嘅目标，但系作战喺懒惰嘅暗潮上边。身为父母亲，我哋最大希望都喺自己嘅仔女身上。我哋希望仔女长大之后能够负起责任，过着正义嘅生活。但系如果我哋冇做好榜样，呢个希望就会好容易破灭。只要有希望，系冇办法保证我哋嘅仔女就会在正义之中成长。我们必须花时间和仔女一起举行家人家庭晚会，一起从事一些有价值的家庭活动。我们必须教导仔女祈祷，并且和你一起阅读经文，教导他们重要福音的原则，就是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到我们心中最深切的希望。我们绝对不可以任由失望取代希望。使徒保罗曾经写过我们，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拥有希望丰富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盼望着未来一切。无论我们耕耘的是田地，或者是耕耘着什么的生活，身为后期圣徒的我们都没必要怀着希望。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希望只是跟随基督的人有渴望着救主的赎罪而获得永生。这个的确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要拥有的希望，就是这一份希望才令我们与众不同。彼得劝诫早期跟随基督的人，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回答各人。对所做的希望会令我们获得力量，并获得永恒的远见。这样的远见能够帮助我们超越此时此刻，将眼光放在全永恒之中的应许。我们无需将自己局限在社会大众这样变动不定、眼光短浅期望里面。我们可以自由地期待获得高荣的荣耀，和我们所爱的家人印证在一起。在福音里面，希望几乎总是连着信心和仁爱。迪特乌希特会长教导，希望就好像三脚凳的其中一只脚，另外两只就是信心和仁爱。有了这三者，无论我们的任何时候遇到崎岖不平的地面，我们的生活都会稳固妥当。在摩尔门经的摩拿乃最后一章里面写，因此必须要有信心，如果必须要有信心，也必须要有希望，因为必须要有希望，也必须要有仁爱。除非你们有仁爱，否则决不能在神国里得救。你们若没有信心，也不能在神国里得救。你们若没有希望，也不能得救。罗瑞纳素尔长老教导，信心的根源在耶稣基督，希望的重心在于赎罪，仁爱则显现在基督纯正的爱里面。这三种特质就好像电线的电缆里面相错交织的导线一样，未必成日可以精确地逐条辨认出来，但是三者混在一起就成为一股能够帮助你回到公荣角度联系一起的电线缆。尼非在结束他的记录的时候预言到耶稣基督那时，因此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心努力前进。尼非所讲的这些完全光明的希望，就是对赎罪、对永恒的救恩怀着希望，而救恩是因为藉着我们救主的牺牲才成为可能。这样的希望引导历代以来的男男女女完成了非凡的事迹。古代的使徒不单止去到世界各地为基督作见证，而且最后还为了基督的事工而牺牲性命。在这个福音期里面，教会很多早期的成员都怀着无比的希望和信心，离开家乡，横越大平原，去到西部盐湖谷地。在1851年的时候，67岁的寡妇玛丽麦多克在苏格兰加入了教会。她的身高只是1.4米，体重不够41公斤，生了8个仔女，其中6个都可以长大成人。由于她的身材娇小，他的仔仔孙孙都叫他做细妈妈。他其中一个仔汉麦多克和他的太太和两个年轻的仔女就加入了教会，并在1852年就出发去犹他州。无论家庭生活有几咁艰辛，4年之后 约翰将旅费寄俾妈妈，可以令妈妈能够嚟到盐和城同佢哋嘅家一齐。由于嗰时年届73岁嘅玛利就怀住比佢娇小身材仲要大好多嘅希望，开始咗呢次西进犹他州嘅艰辛旅程。佢安全感嚟过大西洋之后，最后嘅同命运坎坷嘅马丁手推咗一齐。呢班手推车先驱者系7月28号开始咗西进嘅旅程。佢哋遭遇到苦难已经系人都知道。575名成员里面，几乎有1/4未到达盐湖犹他州就已经过咗身。如果唔系伯翰杨会长组织救援队派遣逢车队载着补给品去搜救呢班被雪困住进退两难嘅圣徒，恐怕会有更多人会死。玛利麦克多克喺1856年10月2日死喺内布达加斯州烟通岩石附近。佢喺嗰度被旅程嘅疲劳、受冻同埋各样嘅艰辛所压倒，脆弱嘅身体无法好似其他圣徒咁承受肉体上嘅折磨。就喺佢要离开嘅时候，佢嘅思绪里面就系犹他州嘅家人。呢位忠信嘅先驱妇女临终前最后讲嘅说话就系话俾约翰知，就算我死，我个面都会向住锡安。玛利麦多克立下希望同信心嘅典范，鼓励好多早期嘅先驱者英勇咁向西迈进。我哋今日呢趟灵性之旅系需要怀住好似早期先驱者一样嘅希望同信心。我哋嘅挑战或者唔同，但系都同样艰困万分。我祈求我哋希望会引导我哋去达成正义嘅梦想。我特别去祈求我哋嘅赎罪嘅希望会巩固我哋嘅信心、仁爱，令我哋永恒嘅永见去展望未来嘅生活。愿我哋都拥有咁样光明嘅希望。我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One of my sons at age 12,
我有十二岁嘅仔决定去养兔仔。我哋搭咗啲笼，喺邻居度买咗只大兔公，两只兔仔妈妈。我哋唔知道如何去发生，在好短嘅时间之内，我哋嘅棚就充满咗兔仔啦。而家我个仔已经长大个啦，我必须承认我感到好惊讶。我哋如何咁样控制兔仔快速成长数量问题，系多得隔篱嘅邻居嘅狗间唔中卷入兔棚里面帮我哋控制兔仔数量。虽然系咁样，当我睇到我仔同佢嘅弟兄点样照顾保护啲兔仔嘅时候，我内心匆匆感到感动。而家佢哋我哋仔都系成父亲同埋父亲同埋做人嘅丈夫啦，佢哋配称嘅圣兄弟去爱护、巩固同埋佢哋嘅自己嘅家庭。当我睇到各位亚伦圣职的兄弟去咁样看顾、支持、巩固周遭嘅人，包括佢哋家人同埋定下咗成员，我都非常之感动。最近我睇住一个13岁嘅男青年接受按手成为执事定压组会长之后，主教同佢握手称呼会长，并同时向定压组成员解释讲：我称呼呢个男青年为会长，用意系强调佢呢个召唤嘅神圣性。喺个整个支会里边，只有4个人持有会长团嘅约权，而执事定压组会长就系其中之一人。拥有呢个约权，佢同佢嘅资历就可以有资格喺主嘅灵感之下领导佢嘅定压组。后嚟我问呢个男青年，佢知唔知道系自己系咪准备好接带领呢啲优秀嘅定压组成员呢？佢回答：其实我好紧张啊，我都唔知道执事定压组会长会做啲乜嘢。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啊？咁我话俾你听，唔使担心。他有些优秀的主教团和男青年会长会帮助他怎样发挥圣职领袖力量，他们都会尊重他所持有神圣的圣会长团的约权。然后我问他问题，你认为主会不会没有给他任何启示， 指示，就叫他担任这项重要的召唤呢？去思考一下之后，咁就话到底我哋哪里去到指示呢？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明白到要在透过 skip 经文活着的先知的指说话和祈祷，就可以找到这些指示了。所以我们打开交易和圣约107章85节，个经文讲，执事定押组会长和他的定押组成员一起举行会议，互相去教导职责，还有他们留意到这个定押组不是一个班级，有教师和有学生的，是一个男青年的会议，在会长一个人的领导之下，他们互相巩固和彼此启发。我表示我对他有信心，他会去教导其他执事他们的职责，依赖主的灵光大他神圣的召唤。跟着我问他，现在你知道需要教导其他执事的职责，那你知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职责呢？跟着我们再在经文里面找到，他这么说，执事要被指派去看顾教友，作教会的常驻事工人士。因为家庭是教会的基本单位，所以一个亚伦圣职持有人要履行他看顾教友和常驻人员的责任，最重要的地方当然就是在自己家里。当父母领导家庭的时候，他可以提供圣职的支持，他都会照顾他自己的兄弟姊妹、定押组里面的男青年以及支会所有教友。如果情况需要，执事都要协助教师里面在教会里面职责。我们决定了，如果一个执事要协助教师履行他职责，就必须要知道教师有什么职责。在经文之中，我又找了好多十几条教师职责了。哇，这个真是很大的、很犀利的经验。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个男青年、每个父母、每个母亲、每个顾问都能够好像这个男青年一样，在经文中找出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你想，很多人一定会是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非常惊喜，并且受到启发。另外，对神尽职的手册里面摘录了许多亚伦圣职的职责，对灵性成长非常有用。我鼓励你们持之以恒地用这本手册。执事和教师都要警告、讲解、劝勉、教导，并邀请所有人归向基督。很多男青年认为他们传道经验要等到19岁之后进入这个训练传教士的中心，然后才开始。经文教导我们学习到分享福音的经验很早就开始了。主其实希望每个亚伦圣职的人都邀请所有人去归向基督，拥有这个传教士的经验，在自己家庭开始。跟着来，为了这个帮助这个男青年了解到他自己一个人和定押组的成员，我就告诉他，在教程107章85节 重复地说三次，他说到主领十二仔执事，主领十二位执事，主领十二执事。那我就问，主告诉他你职责什么呢？那他说，咁我谂，我哋倾偈嘅时候，我脑里谂好多嘢。天父要我成为十二位执事嘅会长，连埋我只有五个人啫，有个人仲唔翻添。咁我点样得到十二个人呢？我从来冇好似佢咁样了解呢段经文，但系佢持有神圣约权。呢位十三岁嘅执事教咗一个课程，我学习到，不论一个人嘅潜能、高度同年纪，只要佢哋有神圣嘅会长约权，启示都会临到呢个人。咁我问翻，我答，我唔知道，你认为呢？佢话我哋要谂点样去令到呢个唔翻教会人继续翻教会。我都知道有两个人应该是在我们会长定押组成员的，但是他没有回来，我都不值得他。话咁讲，我或者可以同这个人呢其中一个做朋友，我知道你可以帮助其他人。 如果你全部出席晒，我哋都有七个人，咁点解再搵得五个人呢？我话我唔知道，但系天父如果要佢哋出席，佢哋会知道嘅。天父知道，咁佢咁讲，哦，咁样我哋嘅会长团同埋整个定压组就要祈祷去搵咗做啲乜嘢。佢咁问我系唔系负责支会里面所有執事年纪嘅男仔，或者包括其他唔系教会嘅人呢？哇，我好惊喜，好开心。我话以救主嘅眼光嚟睇，主教系咪负责教会里面嘅教友，定系都系负责所有住喺佢支会里面嘅人呢？呢位年轻嘅会长明白到啦，佢了解到每位執事、教师同埋祭司嘅任务系看顾教友，邀请所有人基督，呢就系传道嘅经验。呢位年轻会长令我谂到教会里边所有优秀嘅男女青年。我记一段经文，摩罗乃向斯密日室引述以约书中讲预言讲，还没有应验，但是快到了。约以书讲，以后我要将我灵灌注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呢位年轻人、年轻会长被圣灵所启发到，所谂到嘅就是天父对佢嘅异象，喺天父对佢定压组嘅异象、定压组嘅期望呢、这个启示，话俾佢听，佢要警告定压组每个成员，拯救所啲挣扎紧嘅人，同埋邀请所有人归督。受到呢个启发之后，佢就去有计划去实践主神对佢嘅旨意。教主教导这个年轻会长，升职是意思伸出自己的手去主动去帮助其他人。我们所敬爱的会长多马万宣会长说，升职不是仅仅一项恩赐，更是一项服务的使命，一份提升他人的殊荣以及一个造福他人生命的机会。服务是升职的根基，教主已经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我见证这个是教主神圣的圣职，我们重述他的差事。神已经告诉我们圣职前人应该怎么做法。我邀请每个定压组的成员、定压组的会长团定期这样去商议祈祷，去学习神对他们定压组的旨意，然后去行政运用对神尽职手册来教导你们定压组成员的职责。我邀请每个定压组的成员支持你们会长向他寻求忠告。我邀请你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犀利的男青年，他们是神有力的支柱，去建立今日在地上神的角度。各位男青年，你们真是犀利的，因为你们持有亚伦圣职，是这个神圣圣职是由经由司密约瑟施洗约翰给司密约瑟的而复兴回来的。这项圣职是能够为所有的天父所有儿女开启大门，帮助他们归向基督，透过悔改福音为罪的赦免浸没洗礼，每个星期的圣职、圣餐教义和天使之座，这个圣职祝福就显明出来了。犀利的男青年，你们真是施助者，无必要随时草地做一位污染、污秽不沾、配称和忠信的圣职兄弟。为什么呢？请听一下我们的会长团跟你讲嘢，你们拥有权柄能执行亚伦圣征责，神有一个重要使命的完成。我知道这些真实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见证。我敢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唱诗班同埋会众而家会唱以色列的救赎主。喺唱诗之后，由总会会长团嘅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演讲。跟住我好荣幸会为各位演讲。
There once was a man.
从前有一个人，佢毕生嘅梦想就系想坐一个游轮，航向地中海。佢梦想自己喺罗马、雅典同埋伊斯坦堡行街。佢悭食悭用，直到储够钱，买旅程旅票。终于佢就。由于佢预算好紧，所以佢买多咗一个行李，里面装满罐头、饼干同埋柠檬粉，在旅程中做每日嘅饮用。佢好想能够参加游轮上高提供好多活动，例如好似喺健身室做运动啦，打下迷你高尔夫球啊，去游泳池游水，亦都好羡慕嗰啲去睇电视啊、去电影同埋去文化活动嘅人。啊，仲有好多佢睇到好美好船上美好嘅食物，餐餐都好似满汉全席咁样。但系嗰个人好想悭钱，所以佢又乜嘢都冇参加。佢有去到佢向往嘅城市，但系旅程嘅大部分时间，佢都留喺自己小小嘅客舱里边。食自己嘅简陋食物。喺旅程最后一日，一位船员问佢要参加边一场嘅惜别晚会，然后之后到嗰阵时候，嗰个人先至知道，唔单止嗰个惜别晚会，甚至游轮上全部嘅开支、食物、娱乐同埋全部嘅活动，都包括喺船票在内。太迟啦！嗰个人而家先知，佢冇把握原本特权享受到嘅事物。呢个比喻提出嘅问题嘅就系，我哋身为圣职持有人，系唔系仲未把握住我哋嘅特权呢？特别是这些神赐给圣职持有人的机会和权利所包括的神圣的能力、恩赐和祝福呢？我们都知道圣职不单止是名称或者咸头那么简单。先知约瑟斯密教导，圣职是永恒的原则，从永恒到永恒与神同在，没有年月的开始与终止。他持有神知识的权约。事实上，藉着圣职，神圣的能力就得以显示。圣职的祝福是超过我们的理解力的。忠信的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能够成为神的选民，他们会被灵性化而更新他们的身体，同埋最终可以接受父所有嘅一切。呢个可能难以理解，但系确实系美好嘅。我要见证呢个系真实嘅。天父将呢项能力同埋责任交付于世人，证明咗佢对我哋嘅大爱，同时亦都预示咗我哋来生成为神子拥有嘅潜能。然而，我哋究竟行为里面往往示出嘅就系我哋辜负咗呢种嘅潜能。当被问及有关圣职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好多人都能够背出正确嘅定义，但系日常生活中睇得出我哋肤浅嘅了解难超乎引述经文的含义。兄弟，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可以满足于日益稀少的圣职经验，安于背负这个特权的现状，又或者我们可以饱享灵性机会和丰盛餐宴和所有圣职的祝福。经文之中所写嘅，我哋点样可以先至唔辜负我哋嘅潜能呢？经文所写嘅，总会大会之中所讲嘅，要比作我们说，唔系净系嚟睇嚟听咁简单。 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参加聚会点点头，有时笑一笑，大家赞同，我们写下几点行动事项，告诉自己听我会去做。但是在我们听到写在我们那些自营手机的忙备录里面，到了实际去做之中的过程，我们的行动事项都往往被排到稍后的位置。兄弟，我们没必要将行动的事项排到现在的位置。当你们阅读经文和全心全意地听先知的话语的时候，主的话会告诉你怎样去应用神圣圣职的特权。就由今日开始，你每日的生活都要对圣灵的提示做出回应。第一，阅读使用手册。如果你拥有世上最先进最贵的电脑，你会不会摆在台头做装饰品呢？这部电脑可能看来很犀利，可能强而有力，但是唯有只有当你阅读使用手册，学习怎样用那个软件，开了机之后，你才能够可以发挥那部机的全部的潜能。神的神圣圣职都有一本使用手册，我们要坚定决定专注和致力地阅读经文和相关的手册。就等我们重新阅读教义和圣约里面第20、84、107和121篇，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作为行动的开始，我们越会经常阅读研究圣职的目的、潜能和实际运作方法，越会对圣职的能力感受感叹，而圣职圣灵就会教导我们怎样去获得和运用这种能力来祝福我们的家庭、社区和教会。人生在世，我们应该做世俗的教育和职业发展至于优先地位，我们想要亦都必须要在学业和技能上出类拔萃。我要赞许你们当中很多努力接受教育的人，以及自己成为专家的人。我邀请你们亦都在福音的教义上面，尤其在圣职的教义上都成为专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文和使徒和先知的话语比世界历史上任何的时代都更容易获得。然而，我们即是我们的职责、责任和特权，去伸手找住他们的教导、圣职的原则和教义，是卓越非凡的，无与伦比。我们越经常研读圣职的教义、潜能和实际运用的方法，就越能够扩大我们的灵魂，启发我们的悟性，就会看到主为我们准备了的丰盛的祝福。第二，不该寻求圣灵的启示。对主耶稣基督和祂复兴福音的见证，不单止是知识就能够得到获得的，是需要个人的启示，同埋透过真性、真诚、全心全意咁样运用福音复兴原则，先至得到。先至约瑟斯密曾经讲到，圣职系全能之神喺创造者大地之始，直以开始显示其荣耀的管道，藉着该圣职，他继续对人类儿女显示他自己，直到现在。如果我们不寻求使用这项启示的途径，我们就辜负了我们圣职的特权。就好像在那些相信但是不知道自己相信的人，一段长时间他们已经藉着微小的声音得到很多的答案， 但是由于灵感看来好像微不足道，他们没有办法辨认圣灵的启示，结果他们受到怀疑所困，没有办法发挥持有圣职人的应有潜能。启示和见证来的时候未必会震天撼地，对很多人来讲，见证是一点一滴慢慢地来的，有时候慢到令我们想起究竟由几时我们的确知道福音真是真实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主给我们律上加律，灵上加灵，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见证就好像雪球一样，一次比一次大。我们开始的时候只有微亮的光，即使只有相信的愿望，慢慢地光固守光，而接受光又继续在神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获得他的完全。想下吧，能够突破我们尘世的限制，打开我们的理解之眼，接受高荣来源的光和知识，几咁荣耀呢？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有特权和去机会去寻求个人的启示，学习怎样透过圣灵的坚定见证令自己知道真理。当我们热切地寻求个人的光，个人的启示之光，等我们恳求主给我们的心思灵魂之中燃起信心的火，令我们寻求接受并且辨认出圣灵，去帮助我们面临某些特定的情况、挑战和圣职职责的时候，给予我们神圣的施助。第三，找出圣职服务的喜悦。在我机长的生涯里面，曾经有机会担任一个叫做查核和训练机长，训练查训练和查核有经验的机师，肯定他们具备有知识和技术，以安全和有效率地控制那些大型喷射客机。我发现有些机师飞了很多年都未失去冲上云霄那种兴奋感觉，他们靠着快乐的银翅摆脱地球的束缚，在天上中翩然起舞。他们很喜爱热流气流的奔驰声音、引擎的呼啸，以及与疾风黑夜星空合而为一种感觉。他们的热情很具有感染力。亦都有一些机师似乎做机械式的动作，他们对系统了如指掌，客机的操纵自如，但是一路上他们全然失去了飞到毫无着了老鹰难飞的地方那种喜悦。在穿越海洋和大陆时候，面对神所创造的美景灿烂的日出，毫无感叹。如果他们符合合法的要求，我会核准他们，但是同时我为他们难过。你或者会问自己，身为圣职持有人，你是不是只是机械式地做动作呢？做应该要做的，但是没有感受到那种应有的喜悦。持有圣职令我们有大量的机会感受到艾蒙所说的那种喜悦。他说，我们难道没有好理由高兴吗？我们是主手中的工具，执行此伟大而奇妙的事工，因此让我们觉得光荣荣耀吧。是的，我们要喜乐。兄弟，我们的宗教是愉快的、快乐的信仰，我们持有神圣圣职是多么有福呢？ 我们在诗篇中读到，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哦，他们在你念上的光行走。只要我们愿意寻求，就能够体验到更大的喜悦。很多时候我们未能够将圣职付诸日常生活里面，因而丧失了体验到天堂之乐的那种机会。有时候只怕任务看你好像一个负担。兄弟，不要让三个字疲倦、忧虑和埋怨充斥我们的生活。我们如果令世俗的障碍阻止我们享有来自忠贞圣职服务的喜悦，尤其在自己家里面，我们就辜负了我们的特权。神将快乐、平安和喜悦的餐宴慷慨地赐予忠信的圣职仆人，如果我们未能享受到那些餐宴的话，就辜负了我们的特权。男青年，如果早点来到教堂协助准备圣餐对你是麻烦而非一个祝福的话，那我要你们好好想一想，这个神圣教义对一个礼拜充满挑战的支会成员来讲会有些什么的意义。兄弟，如果你们在家庭教导里面似乎不太有效的话，我邀请你用信心之眼去看，主的仆人去探访一个深藏问题的家庭会有些什么的影响。当你能够找紧圣职服务的神圣潜能，神的灵就会充满你的心思意念，亦会擦亮你的眼睛，令你容光焕发。身为圣职持有人，等我们于神赐予我们的工作带来的奇异和喜悦，永远不要麻木。我亲爱的兄弟，愿我们勤奋地学习神圣圣职的教义，愿我们律上加律，一点一滴地这样接受圣灵的启示，去巩固我们的见证。愿我们每日在圣职服务之中找到真正的喜悦。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把握到圣职持有人的潜能和特权。我们会靠住那给我们的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到。爱以使徒的身份在此见证，并将我的祝福留给你们，奉基督的圣名，阿们。
I am grateful to be
here.感谢能够有机会在神的圣职大会当中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兄弟相聚。我们今晚身处各地，亦都位于各种不同的圣职服务阶段。虽然我们的情况不一，但是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需求，那个就是要学习我们的圣职职责，并且增进履行这些职责的能力。我在担任执事的时候非常深切感受到这个需求。当时我住在美国东岸的新泽西州，属于一个很小的教会分会。我是分会里面唯一的执事，我的哥哥是唯一的教师。他今晚都在这里。我不相信他是一个祭司，虽然有一次有一个水手来到说想帮手祝福圣餐，但我相信他不是一个祭司。
I have to insert here too. I wish I had heard President Uchtdorf and Brother Gibson.
告诉你，我真希望我那时会听到乌希特长老所讲的告，让我知道我可以有什么 潜能可以做。而最后呢，佢我知道嗰个去就係入咗监狱入面，而另一个朋友亦都係入咗监狱。嗰个的确係一个好困难嘅地区去居住。当我去執事嘅时候，我哋全家都搬到去犹他州。喺嗰度我搵到三件美好嘅事物，令到我好快咁喺圣职中中成长。第一件就係一个知道点样同定雅组成员一起举行议会的会长。第二件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心所衍生出对彼此的深刻的爱心。第三件事就是我们一致相信圣职的整体目标是要为世人的救恩去努力。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支会的组织健全才发生的。这个情况可以在任何地方，在你所处的任何教会单位中发生。你的圣职组织中可能已经有了这三件事物，所以你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有些人可能没有感觉到进步的需要，所以也都没有看得出这些帮助。无论你的情况是怎样，我都祈求灵能够帮助我清楚地讲明，让你们都会想要获得这三件的事物。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三件事，是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在圣职中成长的事物，是要激励各位珍惜他们，并且利用他们。如果你这样做，你就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如果你光大圣职服务，你就能够为天父的子女带来超乎你想象的祝福。第一件事是我受欢迎加入以主教为我们的会长的祭司定额组的时候我发现的。各位可能会觉得这件是一件小事，但是这个就令到我感受到圣职的力量，并且从此改变了我对圣职服务的态度。改变就是由他领导我们的方式开始。我观察到他很重视我们每一位年轻祭司的意见，好像我们就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一样。他会等我们每一个想讲话的人都有机会讲过话，然后倾听。当他做决定的时候，我感受到圣灵向我们也都向他证实那个是正确的决定。我现在才了解到，我当时感受到的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会长要同定额组的成员一起举行议会。很多年之后，我自己成为主教，我和我的祭司定额组都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担任祭司的时候所学到的事物而受益。20年之后，身为主教的我有机会看到议会不单止是在教堂之中，亦都在山野之间发挥功效。在一个星期六的活动当中，我们定额组的一位成员夜间在树林里面迷了路。我们知道他只有一个人，没有保暖的衣物、食物或者任何的掩护，我们周围找都找不到他。我记得我们一起去祈祷，然后轮流去发表我们意见。我认真地听，我感觉他们也都在认真地听。没多久，我们感觉到一股平安的感觉。我感觉到走失的定额组成员正在一个安全干燥的地方。我开始明白定额组要做和不要做的事。各位成员到了树林中的一处安全地方，当找到他的人形容那块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认得那块地方。看到一个团结的圣职议会，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为持有圣职权约的人带来启示，对于我来说这个是一项很大的奇迹。那一天我们的圣职能力都增进了。第二项能够增进学习的关键，就是由坚定的信心衍生出对彼此的爱心。我不确定这两样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不过每当在圣职当中学习突飞猛进的时候， 信心同埋爱心都会存在。约瑟斯密亦都以佢嘅榜样教导我哋呢一点。喺本福音期，佢喺教会刚成立嘅时候就受到神嘅命令，要培养圣职嘅力量。佢必须为圣职持有人兴建一所学校。主定下咗一个条件，就是教导的和受教的人要彼此相爱。以下是主的话语，他提到要建立一个让圣职弟兄可以学习的地方，以及在当中学习的人应当是怎样的。把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一所学习之家、秩序之家，在你们当中指定一位教师，不要让大家同时作发言人，一次只让一人发言，而大家都要听他说话，好让大家说完后，所有的人都能彼此启发，而每个人都能有平等的特权。主所描述的，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就是圣职议会或者班级的力量可以带来灵的启示。唯有藉住启示，我们才能够知道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信心是学习福音原则的阶梯上面必须踏上的第一级。在教义和圣约第88篇第123和124节中，主强调要彼此相爱，不要互相挑剔。每个进入主建立的圣职学校的人都要举手订立圣约，要在爱的约束中作朋友和弟兄。我们今天没有再采用这样的做法，但是每当我看到在圣职中有显著进步的时候，都会看到这种爱的约束。同样地，我发现爱的约束不单只是学习福音真理的理由，亦都是结果。爱能够邀请圣灵同在，证实真理。学习神圣真理的喜悦，就会在有共同学习经验的人的心中培养出爱心。相反亦都一样，不和谐或者妒忌是会限制圣灵教导的能力，亦都会阻碍我们接受光和真理。随之而来的失落感成为更严重的间隙和挑剔的种子，使到原本想学习的人没有办法获得预期的学习经验。我一直认为能够在一起学习良多的一班圣职持有人当中，一定会有善于使人和睦的人在当中。各位可以在圣职班级和议会中提到这一点，当所有人都有不同观点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人找到共识是一项恩赐，能够帮助人认清中肯的建议不是纠正是一项恩赐。若果有足够基督纯正的爱，并且有使人和睦的意愿，议会和班级就可能合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耐心和谦卑。即使要处理的议题很棘手，而议会或者班级的成员出自截然不同的背景，这些事仍然是有可能的，而我亦都曾经见过。圣职持有人在决定定一组的事务的时候，的确可以达到主所设定的高标准，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和爱心，而且不要有纷争。若果要主认可我们的决定，以下就是他所订立的条件。这些定额组中，任何定额组所作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经该定额组一致的同意。也就是说，为了使各定额组的决定彼此都有相同的能力或效力，每个定额组的每位组员都必须同意该定额组的决定。要有能帮助我们在圣职中学习的第三件事物，就要对主赐福我们。 让我们拥有并运用祂的圣职的原因有一致的信念。那个就是我们要为世人的救恩而努力。这项一致的信念会让定雅组合一。我们可以由经文的记录当中学习这项信念。经文中提到神到身为神的灵体儿子，我们在出生前就已经持有圣职这项殊荣，作好准备。主提到那些是今生获得伟大圣职托付的人，这样说，他们甚至在出生以前就和其他许多人在灵的世界中接受了他们的最初的课程，准备好在主认为适当的时候出来，为了世人的灵魂的救恩，在他的葡萄园里工作。在圣职当中，我们共同承担住为世人的灵魂工作的神圣职责。我们不单只要学习这个是我们的职责，更要深刻感受这份职责的重要，使到年轻时代的诸多责任或者年老时候的苦难都不会令我们摒弃这项目的。没多久之前，我到了一个大祭司的家里面探望他，他没办法去参加定雅组的会议，他一个人住，他美丽的太太已经过了身，他的仔女住得很远，年纪和疾病限制了他服务的能力。他以前力气很大，所以他现在都还会保持练习举重，尽可能保留一些力气。我入到屋里面，他靠住助行器站起身来迎接我。他请我坐在他身旁的一张凳上面，我们谈了在圣职中愉快共事的经验。然后他情绪激动地跟我说，为什么我还活着呢？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呢？我什么都做不到。我告诉他，他正在帮助着我，他用信心和爱启发我。在我们短短的会晤当中，他令我想要变得更加好，他决定要做影响他人的事，启发了我，令我想去更加努力去为人服务，去侍奉主。由他的语带忧伤和眼神中的情绪，令我意识到我并没有回答到他的问题。他仍然在质疑神为什么让他活着，但是又给那么多限制给他，使到他没办法去服务。他如常一般这样去亲切地感谢我去探他。就在我起身的时候，他的看护由另外一个房间入到来。这位看护每天都会去到他家几个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些有关这个看护的事。他几乎一生都是住在后期圣道社区当中，但都不是教友。那个看护走过来送我出门口的时候，他指着看护就说，看看我什么都做不到，我一直想帮他加入教会，但都没成功。看护笑一笑对着他，也都再对我笑一笑。我出去向着我家方向走。这个时候我了解到，他对自己问题的答案其实了然于胸。这位高贵的大祭司正在努力地履行自己在圣职组织中几十年以来学到的职责。他知道各位年轻妇女只要能够藉着受洗立约，就能够获得耶稣基督的救恩祝福。他已经接受了由执事到大祭司每个定雅组会长对圣约的教导。他记得亦都体认到自己所立的圣约、圣职的誓约和圣约，而且他仍然遵守着他们。无论身处在哪种的情况，他都是救主的证人和传教士。这些职责已经刻在他的心上，他深切渴望这位看护的心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和遵行神圣圣约而改变。和永恒比较起来，他今生在圣职学校的时间相对来说很短，但是他就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熟悉了永恒的课程。无论主召唤他去到哪里，他都会一直记得这些富有永恒宝贵价值的圣职课程。你们不单止应该在今生积极学习圣职的课程，亦都要对自己的能力保持乐观。少数人可能对主希望我们在他服务他的时候所做的事，在心中划地自限。有一位年轻人离开了家乡威尔斯的小村庄， 然后听到神的使徒的传道，加入了神在地上的国度。他和圣徒一起搭船到了美国，驾住一辆篷车西迁横越大草原。他的圣职服务就是清理出农地和耕种，他贱卖了那片农地，然后到了沙漠为主服务。他的责任是牧羊，在那里他又被召唤要横跨海洋回到去，他为了跟随主而脱离的同一个贫穷小村庄。在这些所有的经历当中，他一直设法由圣职弟兄中身上学习。他是一位勇敢的传教士，所以他走过威尔斯的街道，去到一处避暑的庄园，要教导庄园的主人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庄园的主人曾经担任过四任的英国首相。这位重要的人士让他进入自己的豪宅，他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毕业生。这位传教士和他谈到人类的起源，耶稣基督在世界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甚至谈到各国的命运。他们的会谈结束的时候，这个主人婉拒了洗礼的邀请，但是就在他们分别的时候，这个世上最伟大的帝国的领袖问这位卑微的传教士，你在哪里受教育啊？他就回答说，在神的圣职里面。你可能曾经想过，如果某学校接受你入学，你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我希望你能够看到神对你深厚的爱，也都看到你在他的学校里面有哪些机会。如果你能够在圣职当中勤奋服从，灵性知识的宝藏就会倾注于你，你的力量会增长，让你可以抗拒邪恶，并且宣扬能够领导人获得救恩的真理。当你带领人走向超升和幸福的时候，你亦都会找到喜悦，你的家宅会成为学习之家。我见证圣职的权柄已经复兴，多马孟宣会长拥有并且运用这些的权柄。神活着，他非常认识你，你有幸被拣选持有圣职，这个是他神圣的圣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我们很荣幸能够聆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演讲。在孟宣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群山葬礼》，之后由70员约瑟希塔提长老作闭会祈祷。孟宣会长，
We sat here this evening,
各位兄弟，最初我仲担心我哋会唔会坐满呢座嘅建筑物，而家睇嚟我哋系人山人海，而我哋亦都系喺呢度获得好好嘅教导，所以而家喺呢个嘅圣职聚会，我哋确实系最蒙福嘅一群。我企咗好耐，逃去想知道今晚要同大家讲啲咩。我唔想冒犯任何嘅人。我谂到大家遇到嘅挑战，我每日处理嘅事情，有时仲做到好夜。咁我谂到我要同大家当中一啲人讲一啲。是同年轻男青年或者是中年人士，或者一啲会同一啲长者嘅，唔好话老嘅有关嘅。咁所以喺开始嘅时候，我想讲清楚，各位兄弟，我哋能够喺埋一齐真係一件好好嘅事情。我哋听到美好而且适时嘅讯息，呢啲都系同神嘅圣职有关嘅。我同大家一样倍受鼓舞 和启发。我祈求我的讲道内容能够更加激励大家尽一切所能去配得上我们所持有的成绩。今晚我要讲下最近在心里面思量了好耐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要跟大家讲一些想法，这些事情跟个人的配称是有关的。在开始的时候，我要向各位读出交易和圣约第121篇的经文，圣职的权利与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天上的能力不能被控制或运用，唯有藉正义的原则才可以。这些都可授予我们，那是真的。但当我们从事遮盖我们的罪或满足我们的骄傲、我们虚妄的野心，或以任何程度的不正义对人类儿女的灵魂施行控制、统治或强迫，看啊，诸天就退出，主的灵悲伤。当其退出后，那人的圣职或权柄也就结束了。各位兄弟，这个是主对他神圣的权柄所定下的定义。我们没办法否认这份义务已经落在我们每个持有神的圣职的人的身上。我们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来到世上，一般人的道德标准已经逐渐沦落到一个随心所欲的地步。我在世上已经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看到社会上在道德方面有很多改变，教会的标准和社会的标准曾经非常接近，但是现在彼此之间已经有很大的分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很多电影和电视节目所呈现出来的行为都和神的律法背道而驰，千祈不要效法那些经常可以在电视和电影里面见到的挑逗或者公然的败德行为。时下的音乐有很多歌词都是这样的，在以往不是很久之前尚且不会受社会大众所接受的粗言秽语，现在已经充斥着我们的四周，现在主的名亦都一而再地被人亵渎。我们回想耶和华在西奈山上赐给摩西的十诫，其中有一条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好遗憾咁讲，我哋当中可能有人经常都会听到粗言秽语，请你哋唔好再讲呢啲嘅说话，请各位唔好去讲或者做出任何会令你觉得不光彩的事情，要彻底远离色情，绝对不要给自己有机会去看，这些已经被证实是一种会令人上瘾的行为，很难戒除的。不要食烟、饮酒、吸毒或者沉迷于任何会令你无办法克制的习瘾。有什么能够保护你们避开周围的罪恶呢？我要跟大家说，对救主和他的福音有坚强的见证，能够将你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如果你们还未读过摩尔门经，请你们加以阅读。 我唔会叫你哋举手表示噶，放心。只要你哋虔敬咁阅读，真心诚意咁想知道真理，圣灵就会向你哋显明呢本书嘅真实性。如果呢本书系真实嘅，如呢本书的确系真嘅，咁样约瑟斯密就系见过父神同埋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先知啦。呢间教会系真实嘅。如果你哋对呢啲事情仲未有见证，就要采取必要嘅步骤去获得见证啦。拥有自己嘅见证对你哋嚟讲系好重要嘅，因为其他人嘅见证对你哋嘅帮助系有限嘅。一旦有咗见证，就要藉住服从神嘅诫命，经常祈祷，同埋研读经文，嚟令见证保持火热。要参加教会聚会，各位年轻嘅兄弟，只要教会有开办福音进修班或者研究所，你哋都应该去参加。如果你哋喺生活之中犯咗错，系有方法可以补救嘅。停止一切不义嘅行为，去找主教倾偈，无论系乜嘢问题，都可以透过适当嘅悔改嚟解决。你哋可以再次变得洁净。主对悔改嘅人讲：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佢又话：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人类的救主形容他自己是生于世而不属于世。只要我们能够拒绝错误的观念，摒弃谬误的教导，并且忠于神所命令的事情，这样我们亦都可以生于世而不属于世。而家对于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但是仲不觉得要结婚的年轻兄弟，我最近经常想起你们。我见到有很多可爱动人的年轻姊妹，他们想要结婚，想要有家庭，但是又没什么机会。因为很多年轻的兄弟在这里拖延着婚姻，这个不是现今才出现的情形。历任的总会长对于这件事都讲过很多，我只要举其中一两个例子就够了。海洛里会长这么说：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如果过了适婚年龄而不愿意和这些美好的妇女缔结光荣的婚姻，那我们就未尽我们的职责了。戈登·兴格莱会长说：我的心尤其同情单身的姊妹，那些渴望结婚但是似乎找不到对象的姊妹，我比较没那么同情那些不采取主动的男仔，因为依照社会的习俗，他们有采取主动的特权，但是他们往往就没这样做到。我知道你们犹豫不决，不想踏上婚姻这条路的原因有好多。如果你们担心没办法在财务上供养妻子和家庭的话，请容许我向各位保证，知剑度日的夫妻是一点都不失礼的。通常在充满挑战的生活之中，学习牺牲，学习作困难的决定，才能够令你们双方更加接近，或者你们怕揀错人。我要讲的是，你们要运用信心，要找一个和你合得来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你是没办法预期在婚姻之中会出现的每一项挑战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们善用资源，只要你们下定决心维系你们的婚姻，那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或者由于你们还是单身，你们可以享受奢华的假期， 买昂贵的汽车和玩具，和朋友过住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你们来讲真的好自在。我遇过你们一班班出去玩的年轻人，我好好奇为什么你们不是和教会的好女仔一起出去玩的呢？各位兄弟，我并不是要你们仓促去结婚，我只是建议你应该慎重考虑结婚，找一位你想同佢共度永恒嘅伴侣。只要你明智咁作选择，只要你下定决心要令婚姻成功，咁样生活之中系冇任何其他事情会为你哋带嚟更大嘅快乐嘅。你哋结婚嘅时候，兄弟要喺主嘅殿里面结婚。对你哋持有圣职嘅兄弟嚟讲，呢个应该系你哋嘅不二之选。要小心，唔好失去令你能够去圣殿结婚的资格。你们在合宜的尺度之内交往，依然是可以共度美好的时光的。现在各位兄弟，我要讲另外一个我觉得要跟各位讲下的主题。我被支持为总会会长的三年以来，我觉得最令我难过和沮丧的一项责任，就是处理取消认证的申请了。每一个个案都曾经是在主的殿里面举行的快乐婚姻，当中相爱的一对新人一起开始新的生活，盼望住同对方共度剩余的永恒。后来过了几个月，过了几年，你份爱因为某种原因消逝了，可能是由于财务问题、缺乏沟通、乱发脾气、亲家的问题，又或者是罪的缠绕，有太多可能的理由。其实大部分的个案都无需要去到离婚的地步的，绝大部分要求取消认证的都是姊妹来的，他们都曾经非常努力想令自己的婚姻成功，但是最终发现他们没办法解决问题。要仔细并且透过祈祷来选择伴侣，结婚之后彼此就要绝对忠于对方。我在一个阿叔和阿婶屋企见到一个很小的表框，上面有一句的箴言，上面是这样讲的：选君所爱，爱君所选。这两句话蕴藏住莫大的智慧，信守婚姻的承诺是绝对必要的。你的妻子和你是平等的，婚姻之中任何一方都不会比对方优越或者卑下，你们都是神的儿子和女儿，要并肩同行。姊妹不应该被贬低或者羞辱，而是应该受到尊重和爱护。戈登兴格莱会长说，在本教会之中用不正义的手段控制妻子的男人都不配持有圣职，虽然他可能已经被按立，但是诸天会退出，主的灵会被爱，而那个人的圣职或者权柄就不再存在了。对于婚姻，豪伟洪德会长讲过以下这番说话：幸福成功的婚姻大多数都不是取决于是不是跟啱的人结婚，而是取决于有没有令到自己成为那个啱的人。我真的很喜欢这番说话，尽一切所能刻意维系婚姻才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好多年前在我担任主教的一个支会里面，有我想想先，哇，有1080个教友 教会成员，咁喺呢个姊妹啊，仲系一个年轻嘅主教添。咁有一对夫妇经常意见分歧而闹大交嘅，我话佢哋真系闹大交嘅，两个人都好坚持自己嘅立场，一啲都唔肯让步嘅。佢哋唔嗌交嘅时候，就处于我所谓嘅嗰种焦虑嘅休战之中啦。有一晚半夜两点钟，我接到呢对夫妇打嚟嘅电话，佢哋要揾我倾偈，而且仲要即刻倾添。我就逼自己落床啦，换好衫去到佢哋屋企，佢哋坐喺房间嘅两边，唔肯同对方讲嘢。嗰位姊妹透过我同佢丈夫讲嘢，而呢位兄弟亦都透过我回答佢太太。我喺度谂，到底要点样先至能够令到呢两个人和好呢？我祈求能够有灵感，我谂到要问佢哋一个问题，我就话：你哋上次去圣殿参加圣殿印证到而家有几耐啊？佢哋承认已经系好耐之前嘅事啦。佢哋曾经都好配称，持有圣殿推荐书，去圣殿亦都为其他人執行教义。我同佢哋讲，星期三朝头早八点钟，你哋想唔想同我一起去圣殿啊？我哋去参加一场印证仪式啊！佢哋不约而同咁问，边个嘅印证啊？我答佢哋，我唔知道啊。总之就系嗰朝早结婚嗰对新人啦、啊。到咗星期三约定嘅时间，我哋喺盐湖城圣殿见面。我哋三个人行入一间好靓嘅印证室，除咗喺当时担任相当于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职位嘅十二使徒定亚组助理艾雷柯丁森长老之外，其余嘅人我哋一个都唔认识嘅。柯丁森长老当日预定要喺嗰间印证室为一对新人執行印证仪式，我相信新娘同佢嘅家人一定喺度谂啦。啊，呢啲人应该系男家嘅朋友嚟噶啦，啊，而新郎嘅家人又一定喺度谂，呢啲人应该系女方女家嘅朋友啦。我带嚟嘅呢对夫妇就坐喺一张细板凳上面，两个人相距大约有一尺嘅距离。我丁森长老开始俾要结婚嘅呢对新人一啲忠告，佢讲得非常之好。佢提到做丈夫嘅应该点样爱妻子，点样尊重有礼咁样去对佢，敬重佢作为家中嘅灵魂人物。然后佢对新娘讲，佢应该点样敬重丈夫作为一家之主。怎样在各方面都要支持丈夫。我留意到柯丁森长老在对新娘和新郎讲说话的时候，我这对夫妇朋友彼此就坐得近了一些。很快地他们就坐在一起。最令我高兴的是，他们彼此移动的速度差不多是一样的。等到仪式结束的时候，你对夫妇彼此坐得非常接近，就好像他们才是刚刚结婚的新人一样，两个人都满面笑容。我们那天离开圣殿的时候，没人知道我们是哪个，或者我们为什么去那里，但是我这对夫妇朋友手拖住手一起走出大门，他们将彼此的差异放在一边，我一句说话都不用讲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他们记起自己结婚礼的那一日， 亦都记起在主的殿里面所立的圣约。他们当时下定决心要重新开始，而这一次要更加的努力。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在婚姻之中遇到困难的话，我劝告你们要竭尽所能去作必要的修补，令你们能够好像刚刚结婚的时候那么快乐。我们在主的殿里面结婚的人，是为今世和全永恒结婚的。然后我们必须尽一切必要的努力来达成这项目标。我知道有些婚姻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但是我强烈感觉到大部分的婚姻是可以，而且亦都应该成为永恒的，不要让你们的婚姻去到岌岌可危的地步。每一个持有神的圣职的人都要自律，令我们能够高于世俗的标准，做个值得尊敬和高尚的男人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行为必须令人无可指责。同时我们所讲的说话、待人处事的方式和所过的生活，都影响着我们身为持有圣职的男人和男仔的效力。圣职这项恩赐是真价、珍贵和无价的，它具有权柄令我们能够做神的仆人、施助病者、祝福家人和祝福其他的人。圣职的权柄能够超越死亡的幔子，进入无尽的永恒。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它相比，要守护它、珍惜它、爱它、生活配称，使你能够拥有这项神圣圣职。我亲爱的兄弟，愿正义引领我们人生旅途的每一个步伐，愿我们今日和永远都配称接受我们所持有圣职的神圣能力。愿圣职祝福我们的生活，亦都愿我们运用圣职来祝福其他人的生命，正如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的耶稣基督，即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所做的一样。这个是我的祈求，奉祂神圣之名，阿们。
Father, Son,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晚聚集在你一起，非常感谢今晚有机会聚在一起，我们又非常感激有这个机会祝福可以去拥有圣职，我们感谢天父你去给我们有这个，我们有先知，有这个圣职的权柄在这个地面上面，感激你给先知的力量去帮助着我们，还有有十二使徒的帮助，我们非常感激，我们非常感激你的光，你的真理，亦都非常之，我们非常之感激，我们可以继续去被强化，被提升，去利用我们今天去学习的事情。
Troubled and fearful.
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的困难，生活上面的困难，继续坚定不移地对你有信心。当我们去信所讲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救主，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